官媒再发力，谭毛泽东重要批注，全集光斗信号，党媒捧集中分，目的何在？外界两种解读，口罩机成废铁，靠口罩暴富又一夜赤贫。中共对台频繁挑衅，余茂春解读背后意图，台中所所长话，中国限电危机明夏之前难解套。中情局招特工，要识讲十一种中国方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继军部公开谈论太上皇复辟的夺门之乱后，中共官媒人民网日前发表一篇署名徐中远的文章，内容同样影射权力斗争。这篇文章题为《毛泽东为什么要被老战友煎读黄庭传、李固传》，首发于《学习日报》，10月15号由人民网转发。作者徐中远现年77岁，曾经在1966至76年为毛泽东担任长达10年的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员。之后徐中远被调入中共中组部，历任处长、副局长，时任中共中组部长是宋平。1995年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办主任期间，徐中远出任中共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巡视员，直至2000年改任中共中办老干部局局长。徐中远自2014年起为习近平的中国梦捧场，发起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的圆梦班，宋平曾经三度为他提写班名。从履历看，徐中远不单只熟悉毛泽东的权力斗争史，而且与曾经提拔几任中共领导人的宋平素有往来。在前述文章中，徐中远回忆了毛泽东在1965年8月30日之前批注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四人阅读《后汉书》中的《黄庭传》和《李固传》一事。熟悉中共历史的人知道，毛泽东是最擅长搞权力斗争的领导人，他读史书的目的就是摄取中国历史上涉及权谋的阴暗面，古为今用。黄庭和李固所处的东汉以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权闻名。而毛泽东要刘少奇等人阅读这两篇传记的时候，正是中共高层分裂，毛筹划发动文革时期。被毛泽东要求阅读传记的四人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当时都同毛有明显的路线之争。在仅仅几个月之后，毛泽东为夺权发起文革，这几人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目标。这样看来，毛泽东推荐《黄庭传》和《李固传》背后隐藏政治信号，就好像徐中远文章所说，是要传递心中想讲而未讲的说话。而徐中远在中共20大前内斗激烈的时候，在官媒回忆毛泽东当年对政治对手的敲打，又是传递哪一种信号呢？按徐中远文章中摘选的历史片段，黄庭曾经力抗当时地位形同太上皇的梁冀，李固就是在拥立新皇帝方面与梁冀意见不合，最终被诬陷杀害。这个似乎分别能够对应当下习近平谋求连任且与江泽民、曾庆红激斗的局势。10月16号，台湾政治学专家明居正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中解读中共军部在谈论明朝重臣于谦的文章中提到太上皇朱祁镇复辟一事时，分析说毛泽东讲过一句话，用小说反党，拿小说来换政治。从文革之后，中共好习惯古为今用，含沙射影。比如斗周恩来时，请当代大儒；批江青时，闹毛泽天；斗华国锋时，闹宦官。2015年6月出了一本书叫《庆亲王你懂的》，就是搞曾庆红的。明居正点名说，有资格做太上皇的有胡锦涛、江泽民和曾庆红。胡锦涛看来不会做这些事，江泽民看来没力气做这些事，所以大概是曾庆红了。过一排如果中共又拿出行亲王来说事，那大概就知道哪个是太上皇了。明居正说，政法府孙立军， 傅政华被卷入暗杀传闻，但这两个人层级太低，背后主使是否就是太上皇？夺门之变是宫廷斗争的预告片，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九月，必然会有大斗特斗，而斗争一定会涉及政治局以上的人物，或政治局常委，甚至是前任党魁。学习时报借住习近平父亲习仲勋108岁冥诞的机会，在头版刊文习仲勋的家风，之后新华网等中共官媒跟进转载，对于官媒大谈特谈习家家风的外界解读不一，有认为官方高级黑的，亦有指这个是习阵营正式释放连任信号的。学习时报这篇文章长达7000字，多处引用习家人的回忆，从勤俭节约、仁爱崇善、父慈子孝等九个方面赞颂习仲勋的家教严格，并称这样的好家风无疑一直熏陶、孕育和影响着习近平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行事风格。大纪元评论员李牧阳发文指，这篇文章看来似拍习家马屁，但是在当前很多人将中国糟糕的现状归罪习近平的背景下，文章讲到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等等，似乎是在暗贬习近平。李牧阳回忆说，八月旅居美国的前内蒙政法系统新闻发言人乌立军曾经向他透露，总加速师、习包子、习翠翠、习维尼等这些讲法都是反习势力伪装成普通网民，在网络上制造言论，引导舆论方向，目的是打击习近平，阻止他继续连任。李牧阳认为，这样看来官媒炒作习仲勋的所谓家风，可能亦是在高级黑，挑动人们对习近平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时评人中原认为，习仲勋的家风这篇文章是习近平阵营在释放继续坐江山的信号。中原提到，这篇文章开篇就引用了习近平2001年给父亲的一封家书，其中习近平写道，这个是一个堪称楷模的鲁布尔什维克共和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这一种充满中共红色家族色彩话，用意就是要子承父业，继续坐江山。中原认为，习仲勋当年不单止是中共一连串内斗的见证人，而且因为曾经跟随刘志丹，纵成了内斗的牺牲品，习近平亦曾受到牵连，现在习近平连任之路又成了中共派系倾轧的决斗，习仲勋又被官媒搬了出来。不同的只是这一次习仲勋成为习阵营展示占据舆论优势的棋子，亦是中共内斗摊牌的信号。武汉爆发疫情之后，口罩在中国一度供不应求，口罩机亦升到每台百几万人民币，但现在每台只能够卖到10000元，甚至当废铁处理。大陆第一财经10月17日报道说，当初靠生产口罩暴富的人，现在却一夜赤贫。报道讲述了曾经在疫情期间成为重要口罩生产基地的河南省长垣市。报道称，原先在长垣负责防护工程企业的林鹏，发现一片口罩生产成本只是1毫子，售价却超过3元，每片毛利超过30倍，一台口罩机一日下来就可以生产17万片，即使每片口罩1元利润，一日利润就是18万。因此林鹏筹集了数百万元资金订购口罩机，加入这一波灾难商机。没想到疫情高峰期过后，口罩的价格一落千丈，从最高7元一路下跌至每片9仙。林鹏当初以每台百几万购入的机器，现在每台只能够卖到10000元，其中两台已经坏了的口罩机当废铁处理，每台只是2000元。林鹏数十年来的积蓄毁于一旦。一名口罩工厂负责人亦表示，去年靠口罩赚的钱今年一啲都吐出来了。长垣市医疗器材同业工会会长李明忠表示，他见证了长垣口罩产业的浮沉。 亦亲眼见住身边唔少朋友因口罩而暴富，又因口罩机而一夜赤贫。中共近期对台动作频频，连日派大批共机侵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国务卿中国政策首席顾问袁茂春指，北京目前处境被动，对台行动是想摆脱被动局势的一个动作。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18号报道，袁茂春指，中共处境被动的原因在于，他采取一连串政策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应。相反，国际社会对中方的做法都非常不满，所以显得中共十分孤立，亦导致他一直想找个方法来摆脱被动局势。余茂春提到，中共对台行动就是一个例子，例如派军机扰台、宣示主权等。关注台湾问题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共识，包括台海问题应用和平方式解决等。全世界都为保护台湾民主自由发声，但中共基本上不理会这些。余茂春表示，因此来看，中共自以为很有道理，理所当然的事反而会令自己更加孤立，这个就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失败走向。在自由时报10月18号的报道中，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吴在益分析指，有枪冇子弹，中国限电危机直到明年夏季之前都难以解决。吴在益认为，中国限电的问题重点是有枪冇子弹，亦就是缺少煤炭。以2020年为例，吴在益提到，全中国大陆电的装置容量22亿千瓦，发电大概 7.5 兆度，其中 70% 来自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入面 90% 来自燃煤发电，所以燃煤占整个大陆发电占比超过 60% 以上，所以煤炭的供应是中国电力的关键。这段时间来，亚太、欧洲与中国当地的煤价都以高比率增长，但是中国的电价就没办法快速追上反映燃料成本。吴在益以广东地区为例，话电力公司发一度电的话要蚀一毫子，它有几多的成本可以洗？一个火力发电厂一日搞下来就要亏损数百万元人民币，电厂可以撑几耐？在中国电厂是有枪无子弹，没有足够的低价煤可以应付。吴在益预计，随着冬季降临，中国煤消耗会不断增加，但是煤炭入口不足，可能从今年第四季度延伸到明年的第一季。假设在气候尚未回暖的过程中，中国的煤炭需求将比较吃紧，电力的供应亦很难解决。中国大陆 70% 的火力发电，短期看这件事非常非常难解套。中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柏恩斯在宣布将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应对中共威胁后，中情局大量招募识中文的特工，年薪上望$134,000。综合媒体10月17号报道，中情局大规模招募识中文的特工，除了普通话、粤语外，中情局官网还详细列出了希望未来特工掌握的汉语小语种，包括上海话、闽北话、闽南语、湘语、赣语、客家话、蒙古语、广西藏语、藏语以及维吾尔语等。白恩斯在中情局10月7号的声明中称，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任务中心是为应对中共构成的全球挑战，它跨越了机构的所有任务领域。早在今年2月，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就被提上日程。白恩斯希望中共情报局能够提升对于中共的关注度。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